美中谈判红线逼近，川普表态有玄机。美中谈判托底有剧本，中共后的中国。中共稀土账目，经济已经受挫。最高川普关税药品面临250%。观众朋友大家好，自从代谢宝和宝气18美推出之后，收到好多用家的正面回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美中之间的初步协议将于8月12号到期。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是不是延长该协议取决于川普。今日一早上，川普总统接受 CNBC 的电话专访，我们来看一看日益逼近8月12号红线的美中谈判在他眼中的进展是怎样。川普总统表示，他和中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对于舆论关注但一直悬在半空的川集会，川普说，我没想主动要求，是他要求见面。如果我们达成协议，我很可能在年底前会见面，如果没有达成协议，我就不见面。你知道，如果没有达成协议，见面有什么意义呢？但我们现在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很好。重磅的内容是，他又补充说，中国正在崩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报道，中国正在崩溃，中国非常依赖美国。我想我们会达成一个好协议，这个不是必须的，但我认为我们会达成一个好协议。这个是一个19小时的飞行，很长的旅程，但在没几年的将来我会去的。川普总统这个话太有玄机了，因为他讲了两个关键。第一，他讲了两次中国，我认为他应该是指中共正在崩溃，然后说协议不是必须的。第二，他说没几耐将来我会去中国的。从川普的讲法来看，这个会是去中国和是否和习近平见面是完全两回事。我不是空穴来风，最近华盛顿智库都在做什么呢？不是讨论美中怎样冷战，那一个是去年和今年前几个月讨论的事了。现在他们讨论的是中共解体之后，中国何去何从。哈德逊研究所更是在7月16号发布了由余茂春教授主笔的重磅报告，中共之后的中国。这份报告不是 AI 编写出来的剧本，是多位智库专家从军事、经济、人权等多角度发出的，为中共倒台之后的中国绘制出一份完整蓝图。报告直接告诉所有人，美方有一个完整的应对剧本，早就写好了，各部门甚至已经演绎起身了。既然美国这边中国剧本早就在台上准备得非常细致，如果说美方各个部门已经演练起身了，那川普肯定过目过这个剧本呢？如果不是他的准备，美国各部门也都不会行动。所以川普这个言外之意是不是在这暗示中共垮台，不单只是幻想，反而更似一个倒计时，就是中共要崩溃，越方都人间蒸发，协议有什么用呢？又或者是不是在这暗示美中谈判出结果和中共倒台，还不知道是哪一个更快添。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的呢？美中谈判对于美方眼中这个必然发生的事，就是中共倒台倒计时来看，分量就变得微乎其微了。换句话说，达成和不达成，最终都有中共倒台，最终都有这些事来托底。美国这边有了最差场景的应对剧本。美国这边上演的是双城记，对于我们的观众，这个剧情换得有点快， 寻日我哋仲喺度讨论美中谈判，边个喺度剪压边个，系唔系感觉终点同埋结果都睇到啦？似乎呢个谈判都唔重要。正如川普讲嘅，美中协议唔系必须噶，啱唔啱呢？签完啦，越方突然人间蒸发咗，呢啲协议确实冇咗，但系唔得啊！日子都要一日一日咁过，喺中共倒台呢个大剧最终上演之前，美中谈判呢一下剧本亦喺度进行住，美中双方都喺度卖力演。毕竟我哋普通百姓唔能够冇戏睇，譬如今日《华尔街日报》嘅中国洞察栏目，从近期美中角力嘅情况嘅观察嚟指出，习近平对美立场强硬。川普暗示将缓和局势，中共眼中的画风是美中形势已经逆转。文章说，今年大部分时间华盛顿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川普总统加征关税高得几乎等于是禁运，并试图拉拢盟友，试图将供应链从中国移出去。不过川普突然逆转，释放出希望达成一项大妥协的信号，寻求与习近平举行峰会，达成他所希望的一项非常公平的协议。不过川普转向和解的举动并未得到中共回应，反而遭到中共强烈抵制。随着美国放松一些技术限制，北京方面加强了自身的管控，并采取了显著举措，加大了对美国科技巨头辉达的压力。最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上周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这个会议呼吁在激烈竞争的世界中掌握战略储备权。换句话说，这个在这里叫美国主导两国关系数月之后，中共认为现在轮到自己主动出击了。这个画风如果结合美国这边磨拳擦掌准备的中共倒台后的剧本，有点搞笑。就是在美国眼中已经马上倒台的中共，哪里来的自信呢？太阳底下也都没什么新鲜事。还有昨日我们提到拿着稀土以令诸侯，文章说北京重心信心的动力源于其意识到其在稀土领域的强势地位，使其在与华盛顿的较量中拥有了巨大筹码。譬如就在几个月前，由于中国当局拖延批准这些关键矿产的出口许可证，福特等美国汽车制造商没办法缩减了产量，美国企业将这种巨大压力转嫁到美国政府，于是美国政府退缩了，取消了一些涉及喷射发动机和晶片设计软体的出口管制，又撤销了对华为销售辉达 H20 晶片的禁令。但是不要让稀土一叶障目，文章说地缘政治上狂妄自大可能会使中共领导层对自身正在酝酿经济风暴视而不见。譬如官方记录中通常聚焦于经济问题，七月政治局会议对持续多年且在恶化的房地产危机只字未提，会议亦不敢提及持续上升的政府债务水平和青年失业等问题。中共财政部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政府正陷入财政的困境，财政收入来源正在蒸发。正如美国财长贝森特所说，他们认为他们的经济状况良好，拥有强劲的消费经济，并且不认为自己拥有正在流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盈余，而我对此并不认同。的确，中共最大的后门就是自己搞垮了经济。基士顿智库研究员张家敦先生写道，中共领导层包括习近平现在公开承认工业产能过剩危机，他们将这个问题称为内卷，中国经济陷入无法逃脱的恶性循环，因为在国内消费疲软和入口市场因关税战而关闭的情况下， 中国实现增长目标的唯一途径是进一步投资制造业，这一举动只会加剧产能过剩问题，形成危险的恶性循环。中共在上世纪末能重组经济，当时重组会更容易，现在更不可能进行重组，因为重组的首要影响将是严重且长期的经济衰退。当然，川普总统今日仲唔单止谈咗美中嘅贸易，仲谈咗药品同埋晶片关税。财长贝森特究竟会唔会成为美联储主席，已经想当年摩根大通同美国银行点样霸凌佢噶？下半场我哋嚟睇一睇呢啲剧情。川普总统今日喺接受 CNBC 专访时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一周左右对半导体和药品的入口征收关税，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将对药品征收一个初步小关税，但在一到一年半内，关税将升到 150%， 然后到了 250%， 因为我们希望药品在美国制造。250%， 这个是他至今为止所提出的最高税率。川普总统曾经多次表示要对入口药品征收关税。7月8号他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告诉媒体，他计划宣布对入口药品征收可能高达200%关税，但在生效前会先给制药商一年左右时间来调整。我们将给这些大企业大约一年到一年半时间进入美国，之后就会对他们征收关税。7月31号，川普向辉瑞、蔡洛菲和强生等17家制药企业的执行长发出信函，要求将美国处方药价格下调到和海外价格一致，并要求他们在60天内做出答复，否则将面临额外的未具体讲明的处罚。全球最大药厂譬如默克公司和礼来公司在全球经济数十个制造基地。商务部自4月起一直在度调查半导体市场，为对这一预计全球销售额近7000亿美元的行业征收关税做准备。川普总统今日说，我们将对半导体和晶片宣布关税，这个是一个独立的类别，在看美联储主席候选人的情况。川普总统今日表示，他已经将未来美联储主席潜在人选缩小到4位，包括前联储理事海文·沃什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海文·哈塞特。对于热门人选之一的财长贝森特，川普表示，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他说，不希望被提名接替杰罗姆·鲍威尔成为下一任联邦储备系统主席。川普说，我昨晚问他，这个是你想要的职位吗？贝森特回答说，不是，我想留在现在的位置。他实际说，我想和你共事，这个真是我的荣幸。我说，这个非常好，我好感激。川普继续说，他做得好好，他想继续做他正在做的事，所以我就将他排除在外了。他不想要这个职位，他喜欢做财政部长，他做得非常好。美联储上周投票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25% 到 4.5% 的区间。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批准下一次降息。自鲁希奇账号引述高盛报告指出，市场低估了联储在9月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鲍威尔别无选择，报告说，过去3个月经济新增的就业岗位数量极少，特别是私营部门。另外，消费者明显受到影响，今年的 GDP 增长比去年低了约100个基点，失业率亦略有上升。所以报告的观点是，无论未来几个月增长数据怎样，基本情况是 九月将围绕降息25个基点，仲是50个基点展开了争论。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四年，这个就是川普重返白宫之前，银行是怎样霸凌川普的。当然川普总统不是主动在这里呻的，因为白宫正准备通过一项行政命令加大对大型银行的压力，针对其对保守派和加密货币公司的歧视行为，威胁对因政治原因拒绝客户的银行处以罚款。根据《华尔街日报》今日的独家报道，该报睇到行政命令草案指示银行监管机构调查是否有任何金融机构违反了平等信贷机会法、反垄断法或者消费者金融保护法。周二，川普总统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被问及该裁决案的时候，分享了他自己作为银行客户被拒绝服务的经历，包括在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的遭遇。川普说他在摩根大通有数亿美元的现金，满满的现金，他们对我说，抱歉先生，我们不能够留你了，你有20日的时间离开。我说你开玩笑吗？我和你们合作了35年到40年，真的，我有这么多钱，我不知道怎样处理，美国银行亦拒绝了我，所以我去了一家又一家的银行，最终去了各地的小银行。我意思是，我在这里放了1000万，那里放了500万、1000万、1200万，分散在各处。唉，真是癫了。幸运的是，我还是有这些银行，他们是在这里帮我的。他说，银行对我歧视很严重，而我对银行一直都很好。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